引人注目的联合国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召开。联合国新闻向本次会议派出了记者跟踪报道博览会每天的动态。联合国新闻中文部记者李茂奇是前往安塔利亚进行报道的记者之一。他在会议期间对本次博览会的组织者、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副主任王小军进行了采访，请他就南南合作的范畴、目前取得的成就和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南南合作上的参与介绍了情况，发表了见解。请听李茂奇从土耳其安塔利亚发回的报道。
由土耳其政府主办，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组织的第九届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27号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隆重开幕。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副主任王小军表示，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给南南合作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战，
就是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而今天的世界呢，我们也发现不是一个很平静的世界，其实呢，人们面临着非常多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挑战，包括呢自然灾害的挑战，气候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南南合作重新思考。
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这一概念简单的说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相帮助。的确，很多人都在问南南合作的概念是否就是地理上的南方的意思。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拉丁美洲、非洲还有亚洲的一些国家在万隆举行会议，当时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处于南半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名词，南南合作。总的来说，南南合作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个概念叫三方合作，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同时有发达国家的支持和参与。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腾飞，所发挥的作用也今非昔比。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援助概念是不是需要改变？南南合作可否替代传统的援助方式？这些都需要人们，特别是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
南南合作呢，不应该简单的理解是发展中国家出资金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南南合作呢，最独特的就在于它推进知识的合作、知识的分享。因为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呢，它所经历的发展挑战是很类似的，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呢，发现和推广的一些解决方案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会更加相关，所以知识的分享、能力的建设、人员的互相交流，这些方面恰恰是南南合作的优势。
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注重知识的分享、能力的提高。以中国和非洲的经验交流为例，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公司正在参与 Made in Africa 非洲制造这一倡议，目的就是提高非洲的制造能力。中国有很多制造业方面的经验可以和非洲分享，同时也可以将一些国际贸易的机会提供给非洲共同合作，帮助非洲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就是其中的一种实践。南南合作帮助非洲国家抓住经济腾飞的机会，也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此外，还有小岛屿国家共同制定自己的发展愿景，最不发达国家共同制定最不发达国家行动方案。这意味着南南合作很多时候是发展中国家结成的一个共同的联盟，为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寻求一个优良的解决方案，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使其更加包容，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呼声。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的特殊性要求人们需要换一个思路去想问题和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做发展的呢，很多都是无论是从我们的学习过程中还是从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呢，都是遵循了很多南北合作的一些原则。那么南南合作呢，其实它有它自己的很多原则，比如说尊重国家主权，比如说真正的平等合作，还比如说互利共赢是可以放在桌面上讲的，那么这些呢，其实是一些 给南南那么还有就是推广知识的分享，而不一定就是资金的注入。那么这些给现有的合作的框架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习惯于推动南北合作，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忘掉。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过程。你可以学习新的知识，但是要让你忘掉你学过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些已经不适用了，然后用新的来替换它，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给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南南合作呢，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有一些碎片感，就是说是国家之间达成了一些协议，就开始推行了，很多时候是单项的一些项目。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平台让这个南南合作呢能够更加系统化，更加有规模，让这些成功的项目呢不成为成功的孤岛，而是说能够让它规模化，受益于更多，能够使更多的人受益，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对这个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的合作平台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王小军表示，中国对南南合作一直给予坚定的支持。
中国在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中呢，都是一直履行南南合作的原则。那么中国呢，在这方面是全方位的支持。我为什么说全方位呢？就说第一，中国呢为南南合作提供资金。从2015年习主席在联大宣布以后呢，中国陆续成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南南合作气候变化基金，中国还有丝路基金。中国的倡导下，与其他国家成立了亚投行。中国参与了金砖银行的建设，林林总总吧，在资金上确实是出了很大的力。那么资金呢，只是南南合作的一部分。在知识合作上，我觉得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意识到，要把中国的理念、实践和一些成功的做法，通过知识分享的形式，让传播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那么这里面呢，中国成立了世界发展知识中心，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面成立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步。另外，中国呢还在能力建设方面一直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中国为海外来中国接受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很多奖学金。那么中国也最近成立了南南合作学院，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所以呢，无论是从资金、知识，还是从能力建设方面，中国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小军表示，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将南南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一带一路倡议从五个优先领域，上到政策衔接，下到民心相通，中间包括一些最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都是对南南合作的很大促进。发展中国家非常欢迎这种实实在在的合作。王小军表示，南南合作是一个全世界共同讨论的课题。南南合作从50年代开始发展，经历了很多的不同阶段。在1978年的时候，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第一届南南合作全球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把支持南南合作列入了联合国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40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这个议程的大背景下，人们应该更好的来共同商定、界定南南合作更清晰的概念。联合国成员国决定在2019年的3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第二届高级别南南合作大会。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关心南南合作的各界人士都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为大会献计献策，来影响全球的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定。李茂奇从土耳其安塔利亚报道。